大家好，我是牧羊心境，今天继续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读《了不起的我：自我发展心理学》第一章，开启行为的改变，第六篇，小步子原理，迈出改变的第一步。这也是改变的四个原则里的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上一章讲过，是检验人生假设。第二个原则就是这一篇，小步子原理，迈出改变的第一步。奇迹提问，在大象和骑象人的比喻中，大象就像我们的情感，骑象人就像我们的理智。当我们想改变时，骑象人就会指挥大象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大象也会劝说骑象人，让他相信改变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也就是说，情感会引诱恐吓理智，使我们停留在心理舒适区，无法做出改变。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这种阻力，让大象顺利迈开步伐呢？有一种特别的方法能够有效推动改变，这也是行为改变的第二个原则，小步子原理。简单来说，小步子原理就是在改变的路上迈出小小的一步，获得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通过不断获得小的成功来积累经验的好处，从而为下一步行为提供心理动力。小成功能够让大象体会到改变的好处，也会塑造一种希望感，让大象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并促使大象不断迈开步伐。可问题是，成功总是在行动之后，我们要先有行动才可能获得好结果。到底怎么才能让大象迈开第一步呢？心理咨询领域有一种提问技术，叫做奇迹提问。什么是奇迹提问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有个来访者，上大学四年级，他需要在最后一学期修完四门课才能毕业，否则就会被退学。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却每天窝在宿舍打网游，几乎不出门。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村里人劝自己孩子好好学习的时候都会以他为榜样。他家里并不富裕，他很清楚自己顺利毕业参加工作对家庭的意义，可是就是因为这些压力，他提不起精神好好看书备考。谈到将近的考试时，他说自己已经想明白了，毕不毕业无所谓，大不了去干体力活，有口饭吃就行，也能帮家里分担负担。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无所谓，只是心里的大象畏惧压力，迈不开步伐，逐渐对改变失去了信心。有一天我问他，假如奇迹出现了，你真的顺利毕业了，会发生什么呢？他摇摇头说，不想去谈这些没有意义的事。不去想可能的改变，这也是大象保护自己的方式。有时候为了防止自己失望，我们宁愿不要希望。可我坚持说，没有关系，只是想想嘛。他慢慢开始想了，说可能会去家乡的省会城市找份工作，如果找不到就回高中母校当老师。说到这里他脸上开始有了光，也许是回想起在高中当学霸的时光。我继续问，你再想一想，如果你已经顺利毕业了，回顾这个过程，你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我至少要让自己的作息正常起来，按时去食堂吃饭。我说好，那你能做到吗？奇迹提问的心理治疗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提问方式，它看起来简单，其实有着精巧的设计。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在往前看和往回看时，看到的东西经常不一样。往前看会看到困难，往回看会看到方法和路径。 当假设好的结果已经发生了，在往回看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绕开了大象的防御机制。好的结果，哪怕只是假设中的好结果，有时候也会让大象欢欣鼓舞，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动力，让大象不再去思考这件事有多么不可能，它的困难在哪里，而转而去思考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样我们会更清楚地知道改变的第一步该怎么走。在这个咨询片段里，我没有跟来访者讨论怎么学习，怎么通过考试，因为这些任务都会吓坏大象，让它不敢迈出步伐。我们讨论的仅仅是按时去食堂吃饭，这是来访者能做到的，也是他有信心做的事情。所以奇迹提问带来了改变的第一小步，这样的改变虽然微小，对来访者却是非常有帮助的。此外，这样的改变还有特别的意义，这种改变的一小步最好是在心理免疫系统的基础上提出的。我给来访者做过心理免疫的 X 光片，知道他之所以每天待在寝室不去教室也不去图书馆，是怕碰到熟人，被熟人问起他会感到无地自容。每天按时去食堂吃饭，就是针对他心理免疫系统迈出的小小的一步。之后他真的这样做了，刚开始时他小心翼翼的，生怕别人看到，没想到第二天打饭的时候还真遇到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很热情，问起他的情况，他犹豫了一下就回答了，也许是出于好意。那个同学告诉他自己正在备考 GRE， 也很孤独，需要一个人提醒自己早起。于是他们约定相互提醒，一起吃早餐，然后他们开始一起上自习。来访者的状态慢慢好了起来。有时候改变就是这样，好像一副多米诺骨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推动改变的那块牌，找到第一个小小的改变，把它推倒，并带着好奇看看会发生什么。用奇迹提问找到第一个小小的改变并让它实现，这个策略就叫小步子原理。改变的时候千万不要试图和心中的大象正面对抗，而是需要绕开它的防御机制。小步子原理就是绕开了这种防御机制，帮助我们行动的方法。小步子原理。也许你会想，这个故事的结局太完美了，万一那位来访者去食堂的时候没有遇到那个同学呢？万一那个同学没有出于好心约他一起上自习，而是嘲笑他呢？那他迈出的第一小步不是没用了吗？如果你这么想，说明你并没有真的理解小步子原理的含义。小步子原理不是一个让我们获得最终成功的策略，而是一个让我们有所行动的策略。它的重点不是结果，而是此时此刻的行动。它的核心思想其实是古希腊斯多格学派的主张，努力控制你所能控制的事情，并接纳你不能控制的事情。如果你需要有最终成功的承诺才能去做一件事情，那你已经陷入了让自己无法行动和改变的思维模式。因为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人或者什么方法能够给你这样的承诺，除了骗子和传销组织。而小步子原理的核心就是让你专注到当下能做的事情上，至于这个事情能不能带来想要的结果，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因此也不需要你去关注。也许你还有疑问，万一那位来访者真的受到别人的嘲笑该怎么办呢？完全不关注也太不现实了吧，毕竟人在刚刚开始改变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很容易因为小小的打击而放弃。我其实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它真的发生了，那我就会建议那位来访者转移关注点，去检查嘲笑是不是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可怕。如果他发现嘲笑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也会获得一种新的经验，这也能帮助他进一步行动。 除了这个案例，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小步子原理的威力。嗜酒者互戒协会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在帮助人们改变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叫比尔·威尔逊，他原来是一个酒鬼，戒酒成功后创办了这个组织。虽然他已经去世近五十年了，但这个协会仍在正常运转和扩展，每年有2100万人到那里寻求帮助，多达1000万人在那里成功戒酒。戒酒者互戒协会做了什么呢？它有个著名的12步法，这个方法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在对付酒精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承认自己失控了，这样我们就不用把注意力放到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上去，然后用小步子原理把目光聚焦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嗜酒者互戒协会要求会员设立一次一天的目标，意思就是不要想自己一定要戒酒，一辈子不能碰酒这样的承诺，只要承诺自己能做到24小时内不喝酒就可以了。24小时之后呢，那就是新的一天了。协会是这么解释一次一天的4字真言的。在大部分例子中，我们没法预测事情的转向，不管现实准备得多么充分，结果还是可能猝不及防。我们为未来设定的任务太过巨大，留给自己的只剩精疲力竭，不堪重负和心烦意乱。所以不要去想未来太过巨大的任务，而是专注于眼前能做的一小步并把它做好，只有这样大象才会迈开步伐。我自己很爱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下山去化缘，回到山脚下时天已经黑了。小和尚看着前方担心地问老和尚：师父，天这么黑，路这么远，山上还有悬崖峭壁，各种怪兽，我们只有这一盏小小的灯笼，怎么才能回到家呀？老和尚看着他平静地说了3个字：看脚下。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心里有目的地，可是在行动上只能看清脚下。也许有一天回过头，我们会发现走着走着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自我发展之问，如果你还没有实践上一节设计的行为测验，结合小步子原理思考下，你能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行为测验，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章小步子原理里面提到了一个奇迹提问，他说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在往前看和往回看时看到的东西经常不一样。往前看看到了困难，往回看看到的是方法和路径。我觉得这里面会让我想到角度问题，就好像说你在爬山，你在往前爬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前路的坎坷，可当你爬到山顶，你可能看到的是风景以及这一路你的成就感。一路的艰辛会被愉悦所取代。然后这里我也会有一种跳脱的想法，就会觉得其实这只大象好笨哦，就是它确实力量很大，但是它会有很多的 bug， 只要你能绕开这些 bug， 那么这个大象它就会听话跟你走。当我不了解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只大象力大无穷，好可怕，它会束缚我，会不知道把我带到哪里去。可当我了解它之后，我就觉得它真的其实挺可爱的。这是我一点跳脱的关于大象的感受哈。继续回到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说努力控制你能控制的，接纳你不能控制的。如果我们要去控制一个改变之后可能达到的必然结果，太困难了。可是我们如果要控制今天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做一个小小的改变，那这是我们可以轻易做到的。我想这也就是小步子原理的精妙之处吧。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例子就是戒酒的例子，也会让我想到另外一本讲拖延心理学的书里面也会提到，就是拖延它确实会有很多心理上的一些别的原因，但如果要面对拖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目标把它进行分解，然后把这个启动的第一步把它分解为一个很容易实现的一个细小的一个行为，通过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去慢慢的积累改变的这样一个动力，慢慢的由量变达到质变。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面讲到了这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我在脑海里会深深的记下这句话：当你不知道前路方向的时候，当你觉得前路充满险阻的时候，看脚下就好。回到这个自我发展之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有分享到，就是其实我在面对我不能很好提需求这个事情，我把它分解到了通过我和每一次的士司机的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我当下可以去做的行为，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然后确实这个行为的背后不是每一次都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它每一次的改变它积累起来，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说会把我以前的一些固有的模式会彻底推翻，会让我重新去构架一个更符合我当下更符合现实的一些这种理论假设。然后这里我也顺带提一下，就是在改变的过程中，特别是这种小步子改变，我觉得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自己给自己打卡，或者说去做一张表格去进行勾勾叉叉，或者加入一个组织，或者是去和你亲近的人去分享，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会形成一个反馈。因为一个行为如果没有记录的话，那么它就没有这种反馈，可能也就失去了持续下去的一个动力。那这是我的一个小心得。那今天这就是我们共读的第一章，开启行为的改变，第六篇小步子原理，迈出改变的第一步。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